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光照亮前路，影诉说深处。
好像蛮多人会有对他们的一种误解，就是好手好脚怎么都不去工作，但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坏手坏脚。
无家的人里面其实包含了老人，也有可能是妇女带着小孩，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进入到无家的状态，它不是指一种人。
你会在拥有很多的地方感受到这件事情，还是在一无所有的地方感受到这件事情？我会认为你要体验到自己的，需要去到没有的地方。
在光影之间，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光影之间，我是玉轩。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和大家聊聊阅读这件事情哦。其实现在我们很习惯在网上面看非常多的资讯，或者是很多的短影音啊，好像来得非常的快。加上这几年呢 AI 的兴起，其实我们可以用更快速的方式取得资讯哦，也慢慢的改变大家阅读的模式跟习惯。不过呢，这样的改变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何鸿钧博士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阅读的议题。我们先来邀请何鸿钧博士。哈喽，你好。
好，玉轩还有大家好，我是何鸿钧。
那今天其实我们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说啊，这个阅读能力在 AI 时代下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种资产，怎么会有这样的观点呢？现在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常常都是重理主，好像都很轻视文主这种社会风气。在这样的风气下面呢，怎么不是要孩子多学学这些科技的知识，反而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培养这样的阅读习惯呢？
我想我也在学校教书了，那我觉得我在教这些研究生博士班的学生，其实我们还是会鼓励他们要懂 AI， 要利用3C 数位转型这些科技，所以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现象，我们如果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大人在聊天，那小朋友会怎样？
滑手机
会吵，所以我们就会给他一个 iPad 或是手机，
对，
那小朋友就安安静静的。现在的家庭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双薪，所以忙着工作，尤其是弱势的家庭，因为要拼经济嘛，就没有时间陪孩子阅读，所以放学后给孩子看电视拿手机打发时间，久而久之他就变成3C的成瘾，所以就有一个字叫做3C保姆，或是手机的奶嘴。
对，
但是这样的现象不只是所谓的眼睛会近视，更严重的它其实是影响了大脑的发展，因为我们透过手机单方面的看手机，我们的孩子这个是依据马偕医院还有很多的学术界的研究，因为孩子他只是看手机会听，但是他不见得会讲，因为他没有互动，
对，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之中，这些孩子缺乏亲子互动跟生活的经验，所以他的智慧量不多，他的功能性的语词不懂，所以这些语言表达能力不足之下，就是所谓的迟缓儿。那迟缓儿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尤其是看这些短影音看久了之后他没有耐心了，所以他的注意力不会集中。很多国小的老师他们都说一年级来的小朋友完全坐不住，为什么？因为几乎在来念小学之前从小也都在喂手机，所以这个现象造成小孩子其实是坐不住的。那这些现象比较严重的，我们最近 去年底在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做失控的焦虑世代，他就提到青少年的精神还有心理的健康 急剧的恶化，忧郁症、焦虑症、自我伤害，这些比例急剧的上升。那这些现象其实都会跟手机会有相关、哦、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是跟手机，因为 AI 世代我们确实离不开这个、
嗯、
但是这一本书这个心理学家他有强调，最好是6岁以前绝对不要碰三 C、
嗯、
包括电视、哦、他的建议了、
嗯
哦啊、当然能够到15岁之前尽量控制有手机的时间、
嗯
哦、这个控制一定很重要、哦、那延伸到 AI， 因为 AI 宾州大学最近有一个研究，他也发现因为我们现在 check 讲、
嗯、
那生成式 AI 其实可以帮助很多学生完成很多作业，
对，
好，那他说这样的帮助其实是对于工作效率各方面是有帮助没错、
嗯、
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依赖了 AI， 糟糕了，他没错，你的学习好像帮助你很快，但是习惯之后糟糕有麻烦了，为什么、
嗯、
因为你就会依赖它、
嗯、
然后你的深度思维学习的这样的更细腻的、
嗯、
这样的一个能力，包括未来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就会、哦、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认为在科技时代我们还是要推动阅读、嗯、当然了、啊、你说、啊、不要玩手机，我们带出去玩、哦、我们去跟他玩游戏运动都很好、
嗯，
但是不可能整天都在玩运动啊，回到家哎还是要静下来、哦、所以我们应该要分配、哦、要陪孩子运动，陪孩子游戏，也要陪孩子阅读。我们认为阅读会是一个很根本在 AI 时代一个很重要的解方，这一部分如果能够从小养成阅读习惯，其实它可以延伸他的语言跟思辨的能力，也能培养同理心跟内在的那种稳定力。
嗯、
但是这里如果能够牵涉到亲子共读或是团队的共读，我觉得这个它的效益会更大。
嗯，刚才执行长跟我们分享到说，其实在这个 AI 世代当中非常推荐大家可以从让小朋友从小就开始培养这个阅读的习惯哦。可是有好的阅读能力在现在这个世代当中到底有什么样很具体的帮助呢？我觉得还蛮多人其实都会很在意说做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处。
其实我们在小朋友的阅读的学习、
嗯、
从亲子共读会念绘本，
嗯，
那你会发现奇怪哦，这些小朋友已经念了好几天了，他还是要继续听嘛，
嗯，
为什么？因为每天妈妈或者爸爸他在念绘本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情还有他的语调其实会有不一样的，甚至于因为他新的经验，所以他在表达的时候还是会有不一样。
嗯，
这里很特殊的就是小朋友他在跟你这样的一个亲子互动的过程，第一个他会听到妈妈的这样的声调，然后他听完之后他会回答，他会问问题，
有互动。
嘿，其实这个互动很重要。
嗯，
因为大脑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单纯看三 C， 你只是听，你没有想到回答嘛，
对，
但是当你在亲子互动的时候你要问啊，你要回答，所以那个对大脑的发育是帮助非常大的，
就是要有输出。
嘿，要有输出，
并且因为这种输出在大家看手机上面是很难会有这种输出的方式，对不对？
是没错、
嗯、
因为我们看电视我就单纯吸收嘛，
对，
你没有想要讲话嘛，
嗯，
哦、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在看书，我们会写笔记整理，其实这些都是当大脑它在这个神经元它在连接，
嗯，
这种连接就是突触啦、哦、就是这个是比较脑神经的一些专有名词、哦、那这些突触它会一直连接，那这种连接就是透过这样一个阅读，尤其是共读，因为他会感觉到哎，妈妈好像今天心情不是很愉快哦，
嗯、
今天好像生气了，
嗯，
哎，其实
共感
这种感觉，嘿，共感感知的能力，其实就是在 AI 4、
嗯、
还有3C， 其实它是缺乏的。
大家在阅读的时候会输出，你除了能够得到一些知识之外，你还能够在共感能力上面有帮助，以及呢跟父母亲的互动和跟家人的互动都能够有所提升。那我其实还蛮好奇，就是如果说阅读好了，在 AI 世代当中到底能够培养我们什么样不一样的人格特质呢？是思考上面更加的有逻辑性吗？或者是思考上面是比别人更深层一点吗？
我们提到 ChatGPT 哈，大家现在都很熟悉嘛。
对。
那我曾经有问过 AI， 如果你有人的身躯了，你最想做什么？他的回答说：如果我有人的身体，我就可以有很多感觉嘛，希望感觉到，哎，这个世界的真实，哎，我吃这个东西，我有五感嘛，哎，我觉得，哎，这个味觉，哎，这个是酸甜苦辣，哎，我闻到这个味道，触觉，但这个 AI。那些机器人他们是没有的，其实这个是人的人格是很特别的，
对。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被 AI 牵连，糟糕，我们这一部分，因为很多孩子他只会跟电脑互动，糟糕了，他不会跟人互动。
因为现在很多的人他其实连电话都不太敢打，对，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跟人真正讲话，
对对对，
那这就是为什么，因为他在人感知的人格特质他一直在缺乏，不能说山西不好，我们都要靠三 C 嘛，我们在联络去，是你被不能被他绑架，因为你被他绑架之后，你变成你就脱离跟人的互动，这个是比较糟糕的。所以我们可以我今天很快乐，我就去旅行，我骑脚踏车出去走一走，我可以理解我的生命，我从小一直到年轻，我一直到年老，我这样的成长过程，人生的喜怒哀乐，我觉得这个都很宝贵，那这个是 AI 机器人他们不懂的，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来思考一下，到底我们身为人的人格特质透过阅读，因为阅读种类太多，书太多种类了，那这些我们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尤其是 AI 它会提供很多资讯给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靠人去阅读啊，
对，
也就是说啊，我都靠 AI 了，你不可能把 AI 所有的照抄放出来啊，你还是要去理解它，去判断，因为 AI 出来的东西现在当然越来越准，可能有80%-90%都是正确，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人还是要透过阅读能力，像我们在谈的今天谈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其实可能就有很多的书会有不同的角度的见解，所以我们阅读，你可以阅读好几个作者他的分享的他的经验他的想法，透过这样一个大脑大量的阅读之后，我们做一个整理，我就可以提升我的判断力。李开复他是我们算台湾人最早在 AI 方面就很早研究，他就说有两种工作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第一个就是创造力，第二个就是有爱心的工作。那这些包括科学、文学、艺术这些，他们这些创造力，你说黄仁勋很强，马斯克很强，其实他们都是从小就大量阅读啊。
对，
也就是说透过大量阅读衍生了他很多创新的能力，他如果都不阅读，其实创新能力是不会足够的啦，所以这样的一个创造力是 AI 他希望有人，他希望有这样，那我们应该身为人，很可惜如果你不大量阅读去培养这样的创造力是蛮可惜的。
对，那其实刚才说到了很多，就是在阅读方面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可以培养什么样的能力呀，这个阅读能力在现在社会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哦？可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其实就会觉得说，哇，我生活这么的累这么的忙你都跟我说阅读，我当然知道说阅读很重要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多阅读，或者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要请我的孩子们多阅读。但刚才其实有说到，一直说到一个重点，就是关于亲子共读的部分，其实也不是说啊要小孩多读书啊，要小孩多念书，这样才是好的帮助，其实大人自己也要一起下去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那个玉轩提到确实是重点了，为什么我都不会读书啊，就工作就很忙了。我举一个例子，我之前在公司担任资深副总经理，有一天我问那个厂长最近好吗，他告诉我最近很困难，因为我国二的女儿一直跟他吵着他不想读书了，他说怎么办，我就跟他讲，如果你一直抽烟跟儿子说不准抽烟，其实效果不大， 我说你就在看手机看电视，叫孩子去读书效果也不很明显。我就举我家的例子，我们每个礼拜我跟我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去图书馆借书，他选他的书，我选我的书，其实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就把书看完，然后又去借书，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氛围，也就是说我们的家庭是有阅读的氛围。我跟他讲完后，一年后他带着女儿来领奖学金，我就问他哎，怎么改变那么大。他说何总，我告诉你，你那天跟我讲完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跟我女儿说，爸爸从今天晚上开始陪你读书。他女儿改变，确实你自己不读书叫孩子去读书，你自己都没有兴趣读书，怎么去要求孩子有兴趣读书呢？变成小孩子也是很苦。
对，
哎，所以阅读如果能够从环境，从这样的家庭氛围，其实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只是苛责老师，其实家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怎么做呢？我会鼓励，可不可以你一个礼拜播一个小时陪孩子亲子共读，也不一定说你读他的书了，就是你读的他读你他的，
就是那个氛围，
就是氛围。我们就是有一个环境，
对，
大家都在读书，那样氛围，孩子一般都会学习大人嘛。那样氛围，所以我知道现在要大人你要读书那个很困难，我知道，所以我们从原子习惯那一本书在讲的，你一个礼拜可不可以从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礼拜天可不可以播一个小时，有一点强迫自己也没关系。那我举个例子，那个李伟文老师，荒野协会的创会理事长，李伟文老师他也是我们，因为我们也会办阅读生根活动，那会邀请他来跟孩子读书。李伟文老师说，老师拿到这一本书，这一箱书里面有30本，他就发给班上每一个学同学来读，但是不是发下去一个月后收回来，不是，那样的效果不大。为什么？因为不想读书的他
就拿了就不会看，
他就不会看啊。为什么？因为你说台湾一直很多图书馆去借书的还是那些啊，不读书不去借的还是不去借
的，就会看，
会看，
对对对。
所以你图书馆那么多不想读书，他只是去打卡，我们这样的一个共读效果很大。为什么？老师他把这箱书拿到之后他发下去，如果老师说啊，你们明天全部要读完，糟糕了，每个人都投降。其实引导阅读读书要有方法，他没有兴趣确实很苦，
对，
所以要怎么引导？好，就是李伟老师说，老师就会发下去，好，那个 A 同学你就读五页，那你读另外五页，他把一本书分下去，每个人不会读很多，
对，
反正我也不急着下个礼拜就读完。我们下个礼拜就是你们这三位同学你们分享，好，你们这15页就好了，你要读哦，5页而已啊，
对啊，
好，然后你读完你要来告诉我们你读完之后的心得。他说有一个学生，他本来就不想读书的，但是五页嘛他要回答，所以他就要读，结果他在读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一个故事，他想到他阿公，他想到哎，他这个情节跟我阿公我在乡下的时候，那很像啊，所以他就会想，把它读完，读就继续读下去了，读下去之后，他觉得这个作者讲的这些很有趣啊，他就产生了对阅读的兴趣，然后隔个礼拜，他在分享的时候，因为他有那个感觉，他分享就讲得很有劲，那我们要跟老师说，我们在推动共读也是一个品格教育。第一个，同学讲出来的，你绝对不能批评他。好，你不能说啊，你讲这样不对，糟糕了。其他同学也要跟他们讲，讲完之后都要跟很好，谢谢你的分享。
对，
好，同学，你们如果有不同的意见，没关系，你可以提，因为这是多元时代，见解很正常的。
对，所以阅读也没有所谓的对或错，
没有对错，
对对，
因为从不同角度，所以我们共读有很多的优点。其实透过共读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不错啊，他怎么会想到这个？我都没想到。所以在共读之中，你的学习，然后引起的兴趣，很容易。我们这样的共读可以培养阅读的兴趣，让不想读书的孩子也想读书了。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把它回应到我们大人一样，我现在也为了要让大人也要有书， 因为你要他图书馆去借书，他不会进去。
对，
那怎么办呢？我现在在推动全台湾很多的企业要成立读书会。
嗯，
好，比如说我自己之前我是在美律实业董事长，从创业还在租借办公室的那个时代他就读书会了。
哦，
所以他四十几年来都有读书会。他认为读书会是学习型组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
嗯，
也就是说我们都在想说，哎，我这个企业应该要是一个学习型组织啊。哦，所以我们董事长他就说，哦，因为美律的董事长也是我们台湾阅读的基金会的董事长，
嗯，
他一直鼓励阅读，然后企业的读书会也一样，就跟我刚所说的小朋友一样，我们这本书发给这些干部，然后也一样，你不要强迫他要把一本书读完，那他就放弃了。哎，你也一样，你也读五个，你也读，然后你要来分享。所以那样的果，我们要跟你读完之后，我们在公司是这样做法，就是你这些干部，你读完，你读完的这五页十页，
嗯，
你要跟工作跟生活连结，
嗯，
你要想啊，我读了这个，让我想到，哎，我的工作应该可以怎么做？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董事长他可以听到我们这些干部的价值观。
哦，
其实这个很重要。
对，
好，哦，像老师他听到这些小孩子，哎，他奇怪，他怎么会这样想呢？
对，
其实这个对我们在教导孩子有很重要的。
嗯，
好，哦，所以这些董事长，哦，这些主管，他在读书会之后，他就会发现，哎，哇，我这些干部的想法，
嗯，
然后他最后他就会把他的经营理念跟企业文化导进来。其实这个是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
嗯，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事哎，啊，并且每个人读一点点，一点点，一个小的开头，也不会让大家非常的畏惧或压力很大。很多人其实都觉得说，哇，看完一本书我要看多久啊，或者是说我要花多少时间，都会觉得有一点压力在上面哦。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协会基金会这边呢，啊，有在做爱的书库这件事情，其实。爱的书库是会帮小朋友稍微筛选一下书籍的，对不对？
爱的书库是这样子，在九二一大地震，
嗯，
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其实南投是重灾区，
对，
所以那个时候在南投有很多的老师，
嗯，
发现这些孩子奇怪，放学了怎么就没有人来接了？
哦，
因为单亲嘛，或是隔代教养，嗯，都在拼经济。那老师就很有爱心啊，不然你们回去买这一本书，
嗯，
那放学后我们就留下来一起来读，一两个礼拜后怎么几个买啊，那你们怎么不买？爸爸说吃饭都是问题了，怎么可能再买课外书？所以这个声音就传到我们董事长，他觉得教育很重要，
嗯，
怎么可以让孩子没有钱买书啊，就算了，
对，
所以他就开始捐钱，然后就号召大家来募款，
嗯，
捐钱给这些老师去买书。那为了让他持久，所以就成立了台湾阅读基金会。所以从南投，我们就每一个乡建立爱的书库。那什么叫爱的书库呢？我们现在全台湾374座爱的书库，就选定每一个乡镇选一个学校，
嗯，
这里可能有50箱，可能有100箱书。那一箱就是一种书嘛，里面30本都是一样的书，所以现在全台湾各地有50箱100箱这样的遍布在全台湾各地，让老师可以去借，借完之后这些书就可以在学校推动共读，
嗯，
哦，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缘由啦。
对，
那这些书怎么来？我们就有一个评审委员会，
嗯，
由这些老师组成的。
哦，
嘿，那我们除了这些目前已经有20000多箱书了，我们每年还要花5-6百万去买新的书。我们每个月这些出版社都会寄样书到我们基金会，然后这些样书我们就会拿给评审委员会这些老师，他们就会去读，哎，这本书不适合他就会筛选，
嗯，
哦，可能不会列入我们爱的书库了，
对，
哦，他觉得，哎，这个书很好，他可能是列入国小3年级、4年级适合的，这个是属于科普的、人文的，他就会把分类， 所以我们上我们的爱的书库的网站，你进去你可以发现有20000多箱书都有分类，然后这个是属于适合可能是国小一二年级五六年级，可能是国中，可能是高中以上的，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分类。
那现在因为还有因应就是科技上面的发展，所以协会这边有做数位爱的书库，对不对？这个方式跟平常这个长久以来的爱的书库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我们随着科技在发展了，确实整个数位的发展，你说叫这些孩子都不要用 iPad 的，都不要用电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对，
所以我们也要很务实的面对这几个发展，所以我们与其限制它，不如引导它怎么使用。所以数位爱的书库，我们第一个我们就是提供 iPad 的，也就是说我们一样一箱30个 iPad， 所以学校也可以来借，当然 iPad 现在目前因为教育部也在推动，班班有 iPad 的嘛，这些，所以我们的重心是在怎么教他们怎么使用。所以我们也推动科娃为线上数位阅读专题探究竞赛，那这样的一个探究竞赛，我们也设计了数位读写网，我们来教我们的孩子怎么数位阅读。这个科技我们已经脱离不了了，我们就要教他。那我们怎么教他呢？其实这一次的比赛我们是从2月就开始报名，全台湾有1000多队
很多，
来比赛，来报名比赛，这1000多队，一队就是有3到4位小朋友，我们主要的就是国小跟国中。他不是说报名了然后7月来比赛，不是，我们从2月就开始有初审，我们教他好像写论文一样，一个小论文。第一个阶段，你们这3、4位小朋友来告诉我们，你想决定研究什么题目啊？当然在决定这个题目之前，每一个小朋友都会提出啊，我要研究什么研究什么，但是不是这样提哦？我们这一套数位读写我们也教他，我要研究这个题目，因为什么？我要得到什么的答案？很重要，要教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这个题目我要研究这个的目的是什么？这个过程都在学习。决定了这个题目之后，第二个他们就要研究子题，一样子题他希望得到什么答案。第三个他们就要开始去收集资料，包括要去访谈，他们从小学
那以后长大就不怕写论文，
不得了。第三阶段，接下来第四阶段就要整理，也要教他们怎么找到正确的资料，错误的资料，
这很重要。
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都会研习课程，会教他们简报之后，我们的老师评审老师还要 Q&A， 还问他，
书就是论文最后的一个阶段了，
就口试，
对，
就是口试哦。我们这也是，所以这些小，所以就如同您说的，经过这个过程训练下，不得了，他们的台风，他们应对的能力、反应能力，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数位阅读这一部分，我们也办这样的活动。所以很多学校把这个已经纳入他们学校的课程了，不是来比赛的这个才要学，是学生他们学校的都列入课程。
其实我觉得刚才透过执行长的分享，算是蛮能够感觉得出来，其实这个就是阅读带给一个人的这个非常珍贵的能力，不论今天是小朋友还是大人哦，都可以培养得出这种能力。阅读其实不只是小朋友的事，不只是要亲子共读，其实是要全民一起来读书，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推广这个爱的书库，以及呢来跟大家介绍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谢谢执行长，谢谢。
我双脚站在别人眼中的表象，我打闹对方着别人眼。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哎，面试又没有通过，怎么每个工作都不适合我啊？
哎，这张传单上面写的是台湾职职状。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
认识更多新兴职业，带你了解职场趋势。
欢迎收听《台湾职职状》。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台湾职职状》，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进白宫白室的单元哦。诶，今天聊到的其实跟很多人去做的一件事情有关，就是跟心理咨商有关系。但是呢，很多人会利用 AI 来帮自己做一些很像咨商的事情嘛。但是呢， AI 到底能不能取代咨商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今天的白宫白室。百工百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来到了百工百事的小单元哦。其实现代社会很多人就觉得哦，我心理压力非常的大。那我觉得啦，也不是说现代人压力比较大所以疾病很多，而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咨商专业，所以才去让这一些哦，可能感到心情情绪上有一些困扰的人，他有更多的管道哦。但是呢，因为现在是有这个AI 的世代嘛，很多人就想说，诶，这个 AI 该不会会取代这一类心理相关的职业？那到底真相又是如何呢？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请到了一位，他是心理咨商师海蒂老师。那老师已经来到了节目当中，我们先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老师。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咨商心理师李嘉文海蒂。
是，那海蒂老师目前在咨商所嘛？您也是每天都接触了还蛮多的个案，您自己的个人的专业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子领域呢？
OK， 我其实在台湾工作最早是从大专院校服务开始，所以我其实现在也固定会去台湾大学的学生咨商中心做服务，这样一个礼拜会有半天的时间。那其他时段就会是在刚刚提到的东兴心理治疗所，所长是我们另外一位很资深的一位临床心理师，这样然后在那边提供协助跟帮，所以我服务的对象从20岁左右开始上下拓展，所以当然也有服务中学生小学生，然后也有服务入社会的社会新鲜人，甚至跟我自己同年，因为我自己是做阿德勒心理学这个学派的，所以这学派给我的优势是好像我服务的对象可以从9岁到99岁这样，
非常的广大。而且因为现在的政府位啦，其实还蛮注重心理健康这方面的，
是，
然后也有推出像是青年到青壮年的公费咨商嘛。那老师您觉得说这几年或者是最近这10年好了，来愿意做咨商的人或者是我们大众对于咨商的观念，你觉得有没有改变的地方？
我真的觉得我们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环境，大家对于求助或者是说这件事情的开放性态度越来越厉害这样。那其实我觉得蓝田也可以想想，我们透过对话透过沟通或聊天的方式疗愈自己，其实这件事情千百年来都不没有改变。
是
比如说多年前写好古希腊人他们的那些
哲学家
的对话，然后甚至你说那我们爸爸或者是我们的父母阿公阿爸阿公阿妈那个年代，他们可能是会去庙里找师父问事，对不对？或者是那个街坊邻居朋友们之间彼此会聊聊，所以透过对话然后透过别人的一些意见，然后帮助我做情绪或者是观念的梳理，其实一直都存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那就是说因为咨商大概在100年前150年前开始，从弗洛伊德开始，他有那种所谓的深度的心理治疗哈。那在这样的脉络下慢慢传到美国，然后又慢慢传到台湾，所以台湾确实从心理师法成立一直到现在虽然才20多年一点点的时间，可是过去这5年10年之间，哇，大家对于咨商的概念都越来越开放。好，那只是说可能现在年轻人或社会新鲜人会觉得我要找心理师或者是我要找辅导老师 是聊一聊帮助我自己，但是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会说，哎，我要去找师傅聊一聊、哦、会帮助自己，大家都需要聊一聊啦，只是不同的形式这样。
不过因为心理咨商师是有专业的嘛、然后以台湾现行的制度就是要先念过相关的科系，然后我记得要念研究所，然后再考执照，然后就像这样子一路上来嘛、那就很好奇啊，哎，老师您也算是职业还蛮多年的、哦、您现在还记得当时想要进入这个工作的契机之类的吗？
OK， 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的学涯或者是说我在进入心理师的这个路径跟典型台湾的其他心理师有一点点不一样，是因为我大学是在国外念的，所以我大学本来就是念心理学、那最早也是因为对人的好奇跟喜欢嘛，所以念了心理学，那家里就觉得说好像念心理学要到美国去，念了博士班，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应该想要工作看看到底这份工作在实务工作上会长什么样，回到台湾才发现说 台湾心理师法通过了，然后要考所谓的高考心理师，所以在这里就是要帮我们这个职业做一个证明，说就是那个名称的正式的被认识。台湾其实没有心理医师这个职业，在我们的高考里面叫做心理师，所以也不是咨商师。你若在那什么 thread 上面啦，或者在很多社群平台上面说，哎，我们有心，我们有咨询师、咨商师或陪聊师，那就提醒大家，你要稍微帮自己把关哈。这个陪你聊天的人，他带。到底有没有受过所有相关的规范或者是伦理哈？那当然不是说陪聊师都是坏人，只是说当我们在受训的越严谨，就像医生，我们想要找正规的医生，不想找秘医嘛哈。所以心理师的存在，他其实在台湾社会是需要经过考试的。我在美国念的是咨商心理。系吗，或者是就是硕士这个学位，然后回到台湾，然后刚好就符合考试资格，好，所以我就也很辛苦的先做了半年的那个全职考生，然后就考上了这个证照这样那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如果说听众朋友有兴趣觉得说我想要当心理师，到底我的养成在台湾可以怎么样，其实心理师你如果要考心理师的证照，对，就像蓝田说的，一定要是硕士相关学分
相关的科系跟学分
对的硕士毕业，再加上一年的全职实习，所以基本要考心理师大概那个养成至少三年起跳，那个三年是指学士后哦。心理师的养成在台湾分成大概两条路，一个呢叫做临床心理师，一个叫咨商心理师。这两个大仗的不一样是，临床心理师他在受训的背景很多都会走医疗院所，会大量的做心理测验啦、横件啦，然后做很多比如说测你的 IQ 啦，测你的那个身心适应的一些量表，要做很多的评估。那咨商心理师的受训背景大多会在社区或者是学校，所以我们会大量去用深度的会谈，然后做系统工作。所以这两者最后更到最后入社会，其实两个都是可以在医院啦，或者是社区或学校工作都可以的，只是说受训的背景不太一样，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就是稍微区分一下哈。台湾真的没有咨商师，但是是有心理师这样子，
是就是记得证明这个部分啦。对，我待会也会说心理师不是咨商师。
谢谢。
好的，那因为老师您现在的这个心理师的工作嘛，那我们就常常看到海蒂老师的介绍是写阿德勒学派，那我就很好奇这件事情啊，就每个心理师他可能都是依照就是在学时期不同的训练出来的嘛，但是我要在怎么一开始的时候去找到可能老师您自己的工作的风格啊，或者是像这样子某某学派啊某样的定位呢？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其实学校的受训背景都很扎实，就是不管你自己当初念研究所之前你可能读过被讨厌的勇气，或读过萨提尔心理学，或读过很多很多心理学，每一个人一定有自己的喜好，或者是觉得想象心理学长什么样，但是你到了研究所或者到学校去之后，老师一定有所谓的入门，每一种学派你都要认识，因为每一种学派代表不同的人性观，两年的学习里面，研究所的学习里面，你就会认识很多的不同的老师告诉你他怎么看待人性。所以为什么很多我自己在就是做督导新手心理师或者是研究生的时候，大家就会说为什么一定要决定我的学派，我说因为你决定了你的学派就会决定了你怎么看待人，你不能今天相信人性本善人性本恶，后天相信别的东西，那你的个案会歪掉，他会不知道带他去哪里。就像我对中医不是很了解，但我就有朋友看不同的中医，就是说这个中医师都会让我拉肚子，这个中医师都会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会有不同的派别嘛。那只要是 跟着我们自己心里你觉得最呼应的那个人性观，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些心理学的派别当成是一种哲学，一种人性的态度，
是
你相信这件事情，那往往你就会越往那个方向走。那现在有所谓后现代的心理学派，那比较多就不见得是看待人性，而是很多技巧跟策略的部分。我觉得当你的人性观或者是当你的派别清楚了，你想要借别的学派的策略来用，我觉得技巧都是可以借用的，呼你人生的宗旨是最重要的。所以回应蓝田的问题说，我要新手心理师，我要怎么样知道我到底适合什么学派，就聆听你的声音吧。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听到某些基督教的教义啦，或佛教的教义，你总有那种哎，对耶，这个东西
很
吸引我，
他
对，很认同，很吸引你，就往那边去。那越研究就越好奇。那就算同一个心理学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诠释，你可能听了 A 老师的说法，然后觉得我很认同这个学派，但这老师说的怪怪的。你可以去听 B 的学派，听 C 的说法，每一个人说法不一样，你长出你自己对某个派别或者心理学派的那个相信。
觉得持续的成长跟学习应该还是蛮重要的。而且这个其实也跟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重点还蛮接近的。那我先说，就是现在呢，很多人都喜欢用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反正就是这一类的 AI 工具。那很多啦，大部分应该大家常用的应该都是聊天机器人，就是你可以一个问题它，它就会有解答给你。那老师您自己会用这些东西吗？
我有用，而且我还用付费版，那我是重度使用者。
是，就我觉得有时候工作上用应该还蛮方便的。老师您都是用在什么方面？
文书处理超好用啊，
真的。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概念的演讲，然后我脑袋有很多很多概念，但我需要有一个一段时间沉淀，然后整理这些概念。但只要把我这些概念全部丢给 AI， 然后跟他说我要做一个两小时的讲座，请你生成我的价格，我大纲给我，然后他生东西给我之后就很好，我要保留一二三点，四五六换掉。所以那个对话是帮助我梳理我的大脑，所以我的 AI 对我来讲像是外接式硬碟。
而且像是我自己啊，我是蛮常用的啦，就尤其是需要赶一些比较急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因为我可能就会请帮我想一份访纲关于什么什么什么，那他就可能会跑个三题五题出来。那其实在那个当下我有时候会有点怕说啊，怎么办？那我以后访纲都交给 AI 的话，那广播主持人的用处到底是什么？就很好奇，在心理咨商这个领域，老师您自己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听过身边的可能同业的朋友们会担心这件事情的？
如果说这个问题是说 AI 的出现对心理咨商有没有影响，那我会说一定有。
是，
好，但就是这个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我觉得这个要观察。所以有没有人担心？我相信一定有人担心。我有没有担心过？我也有担心过。但我更多的担心是来自于大众或者是个案的滥用。一般来说，我们对諮商的理解还不够清楚的时候，很多人会对諮商的想象是，我就是去讨拍的，我就是有人支持我，有人安慰我，有人让我觉得好过一点，我好像就好一点。
是，
但事实上真正的一个完整的諮商的过程跟看中医有一点像。
怎么说？
它
是要慢慢调养。
对，它是要慢慢调养，它是要排毒的。在行话里面我们叫面质，面质当然不是随便就戳你，而是我们要在一个建立关系后，我去提问，我去增加你对认知的扩展。
是，
所以打开你的视野不是那么僵化之后，在那一个改变才有可能发生嘛。所以也许 我当然也有个人跟我说，哦，我觉得 ChatGPT 很好，我变24小时小随时都有人可以陪我。
是，
那当然我会觉得很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急性期真的就觉得我现在需要有人可以撑住我的时候，陪我度过最低落的时候，所以我不会去做傻事，我不会伤害自己，我觉得当然很棒。但有没有可能，我觉得听众朋友也可以想想看，会不会其实也有一些人他需要在諮商里面练习所谓一般性的人际互动。包括知道我的生命里面不会有人24小时跟我在一起，
这一点好像还蛮重要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 ChatGPT 我就是打开它永远在那里，那我是不是就永远不用跟其他人类在一起了？
是啊，那 这当然是我觉得是每一个人的选择，可是真正我们回到人性的样子，其实人是需要透过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们有一点不确定，一点猜测，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蓝田的对面，我看着你的表情，看你的动作，我有点推测说你现在可能脑袋在想什么，或者是你会不会对我有一些想法啊、质疑啊，那些你的看法是什么，那都是在真人的互动里面冒险而产生的。回到我觉得哎，这件事情的存在，我觉得要在观察的原因是，所有工具都是产生是为了帮助人类更好嘛，那所有工具都是被人类使用的，
是，
可是如果我们成了被工具使用的，那这个就要重新思考了。
听起来老师的想法比较像是说AI 它是工具嘛，但它是一个有点像救急跟很快的工具，
是，
但我们是不能去过度的依赖跟滥用。那老师您觉得说职业上啊，就可能心理师的工作上，会不会说好，比如说我是新手，我是学生刚进社会，然后准备要开始实习，准备要开始职业之类的，那我也许会看过网络上很多人在讲，哎，这个 ChatGPT 会给我很多建议啊，那我是不是不需要去看谘商了？老师，您会怎么样子去看这些话？那如果说我对这些话很焦虑的话，您会怎么鼓励他们呢？
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 AI 也好，或者是这一些所谓的各种平台，它就是人类的工具嘛。当我们过度依赖的时候，其实就要问自己说，我发生什么事，我为什么要一直用这件事情。我也有个案跟我说，他觉得用 AI 之后他就不用每个礼拜来找我了。我觉得很啊，因为我觉得真正的谘商存在本来就不是陪一个人一辈子，
是
好，所以我们谘商从见面第一天就已经预延长，那有一个工具在个案的旁边，帮助个案可以长出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那让心理师可以安心的退场，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但当我的个案来告诉我说，老师 AI 说我是 EC， AI 说我是 DEF， 我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说，你再说的都是 AI 这样说，你怎么看？因为重点还是谘商也好 AI 也好，我们都希望是陪伴个案长出自主性，自己能够决定这件事情，所以能够让 AI 是自己辅助性的存在很重要。那至于新手心理师，难免大家就会焦虑嘛，说啊，那这样子我在被训练的过程当中好像个案都已经被接走了这样齁。我觉得这个要再观察啦。那一个部分是，我觉得不论是不是 AI 的存在，或者是这个世代的演变，我都会想提醒新手心理师说，千万不要让自己停止于某一个位置，就不再增进自己的技能了。甚至对社会的包容，对社会的理解，那个多元的认识，这件事情不论有没有 AI 的存在，本来就是一个心理师应该要做的事情。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个教授，他的面试的题目，我为什么后来觉得就是毅然决定要持续在这个工作里面，是因为那个老师面试的时候问了一句话，他说，你觉得心理学是人艺术还是自然科学？
怎么好像两个领域都有牵涉到啊？
是，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知道说，心理学甚至是谘商，它是一个用科学严谨的态度实事求是，但是带着人文艺术的温柔价值去理解一个人的深度，那谘商也好，就是所谓的心理学也好，它应该是含容这两个面向的。
是，
那纯 AI 的时候好像都很严谨，
它很理性，
很
理性，很客观，
很客观，但是少了一种人跟人相处本来就要有的碰撞火花。所以新手心理师们不妨去想想，怎么样在你的生活里面更如实的当一个人，而不是追求一个想象，我好像一定要像 AI 一样，如果要像 AI 那我们真的都比不过。所以怎么样让自己更丰富更多元，大量的阅读，大量的参照各式各样的价值，你对于艺术，你对于哲学，你对于好多好多研究啦专业，你能不能也带着好奇去帮助自己成为一个丰富的人？
是，
那我觉得 AI 虽然存在，可是它一定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差异吧。我甚至有个案跟我说，他有一阵子觉得说，AI 很好，我每天都可以跟 AI 讲话，因为我也看到了 AI 的优势是有一些 过度焦虑的个案，就是害怕别人批判他嘛。
嗯，
所以他跟 AI 讲任何的心话心事的时候，诶，那个 AI 都不会批判他，只是他不用担心他会被批判，因为那就是机器人，他心里很知道。
嗯，
但是他这样谈了好几个月之后，有一天他忽然大哭，他跟我说，嗯，我那刻才发现，我再怎么样觉得这个对象支持我同理我，但他也不过就是一个机器人。
嗯，
它少了那个温度在，
是，
所以我要说的是，当然我们都在，全世界好像都在观察 AI 这一波 AI 的浪潮。我也不是专家，我也不能说 AI 绝对好或坏。可是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在休息时间跟蓝田聊的，我觉得所有的值的存在都是为了呼应人类的需要。
是，
也许确实有一天，咨师或心理师这个角色不见了，但是透过对话、透过梳理而疗愈一个人。我觉得他会用不同形式的方式存在。
嗯，就像这个百年前是什么庙公啊、教会，那现在就是心理咨商师。
对，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都说很有趣，心理师也好，或者是那个庙里面的师父哈，大家都会叫老师呢。我们都是一样是老师，
都是师字辈。
对，就是都是需要，人类是需要透过对话、澄清、整理，然后去疗愈及带自己离开某一些低潮跟某一些不舒服的状态。那不。无论是 AI 还是真人，
是
只要能够帮助人整体的进化，我觉得都是好事情哎。
嗯，
对，那我们会焦虑说，他会不会取代我的工作，取代我的职业？所以这是我觉得现在是这个世纪人类大课题，是工作的存在只能一种形式嘛？我一定要让自己变成某种样子才叫做有工作嘛？
嗯，
就像刚刚我们聊天的嘛，以前有奶妈这个职业，现在已经没有奶妈，可是现在有那个教人家怎么。补母乳补喂母乳，或者是怎么使用挤奶器、哺乳器这些东西，这是100年前没有做啊。
是，
所以100年后会不会因为 AI 存在，心理师不仅了，可是有别的东西啊？嗯，我觉得这是人类的创意啦。
嗯，听起来老师觉得说，哎，我要去充实各方面，然后不管是，可能不只是心理上的专业啦，
是
还有像是人文艺术啊、社会学，那可能甚至到什么科学之类的。我觉得好像这样子的跨领域的能力，老师您的看法是觉得说，这个心理师好像也是蛮需要的，对不对？
我觉得对心理师来说，你当你可以人生变得丰富度的时候，你其实在陪伴个案，你可以更理解跟同理耶。我们说心理师的基本功是你要能够聆听。你知道现在很多心理师都会忘记说，哎，心理师是个听胜过于说的工作。
嗯，确实是这样。
对，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需要深度聆听。聆听是为了干嘛？聆听是为了同理。
嗯，
那同理怎么存在？同理是我真的能够因为个案说的事情，我感同身受。但是我们人生就是这么短短85年啊，你怎么样经历所有的情感？没办法，所以你就去看剧吧。为什么看剧？哈，你就去看剧吧，去看小说吧，去看展吧。你透过这些很人文艺术的东西丰富你的大脑，让你的镜像神经元可以更丰富。你在同理别人的时候，哇，那个细腻度就会一定会不一样。
嗯哼哼，所以说啦，我觉得在现在这个 AI 所谓 AI 趋势之下，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有讨论过类似的话题嘛。那很多人会想说啊，怎么办 ？AI 机器人出现之后，就什么工作都给他们做就好啦。那我觉得并不是哦，毕竟 AI 它也是人类制造出来的嘛。所以说，某层面来讲啦，只要你没有去停成长的脚步，然后像海蒂老师说的，诶，我可以去跨领域的了解各方面的人文思维啊，或是科学的思维也可以啦，就是持续的成长跟吸收，那我相信呢，任何工作都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很开心哦，就邀请到的是海蒂老师。那老师您自己也有粉专跟您自己的部落格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呢？
好，如果听众朋友对海蒂的分享有一些兴趣的话，我的粉专叫做海蒂的疗三次方。那为什么叫三次方？因为我相信疗愈不是只有一种形式，咨商是一种形式，追剧也是，甚至追星也是这样。所以疗愈有各种形式，你可以在海蒂的疗愈三次方找到我。
然后老师的部落格也很好看，
谢谢。
如果你喜欢日剧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啦。就希望大家无论你是什么工作，都可以持续的成长，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台湾直直撞，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声台北广播电台。我是蓝田，那我们节目最后呢，就跟海蒂老师以及的听众们说声再见喽，
拜拜，
拜拜。
눈 감아도 드러나게 어디라도 달아갈래 You're so delicate 꿈 속에 숨었네 Oh, you make my heart melt away You're salty 그럼 다 돼 이건 말로 생각 못해 You got me
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